我们大家一起来操练沉默寡言哈。这个操练不错，所以我们今早就站在这边，然后就不要讲话，就让时间慢慢的过去。好，谢谢刚刚大家的分享哈。今天来到第五章，我觉得第五章蛮有趣的地方是，好像如果你从前面几章一直看过来，你会突然觉得来到第五章好像突然间有一个不太连续的点啊，因为好像前面讲到空虚空虚空虚，然后讲到所有人的看他想了很多东西，看到很多东西，分析很多东西，到这边突然杀出来一句话，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就突然间整个焦点突然间好像变了一个时空，变了一个方向的感觉。所以说到底第五章他想表达的是什么？第五章所罗门前面讲的蛮多有关于他自己的，到了这边突然间终于把神好像稍微拉出来一点点了啊，所以说好像他在第五章他想要透过第五章呢来去好像有一个中途的休息，有一点把之前的东西他如何来用第五章来稍微做一点点的回应哈。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今天给他的标题叫做停看听哈，因为走路要小心哈。我就想到我常常从那边走到教会的时候会经过麦当劳，那地方不是就有那个叫什么 drive through， 就是车子的得来速的地方，所以他们就等，大家都在那边等着，等车子是停在那边嘛。但是我带小朋友走过去，然后他有一个很高的围墙，然后都会看不到车。我说每一次都会说你们要停，然后看有没有车才可以走，然后要听那个叫的声音哈。那我今天就在想，第五章整个我刚讲的这句话是整个的它的重点，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谨慎脚步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文里面它叫做 watch your steps， 它的意思是什么？你如果不谨慎你的脚步，你会跌倒。所以今天好像突然间所罗门讲了很多东西，他突然讲一个东西是，所以我们要看，我们要去什么思想一些东西呢？我要如何来谨慎我的脚步，以至于我不跌倒啊。当人来到神的殿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蛮容易跌倒的。我们在神面前所行的是很容易让我们自己跌倒的事情。让人最容易跌倒的有两件事，一个是口的问题，另一个是眼的问题。所以第五章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在处理这个东西。当我来到神的殿中，他说要谨慎脚步，所以我们要来看有两件事情会让我们跌倒。第一个是口的问题，这件事会让我们跌倒，这是第一节到第七节所讲的。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刚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接下来他说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这里讲到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所以这边讲到愚昧人 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这边讲到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恶的。为什么人会不知道自己做的是恶的呢？通常最大问题就是因为人不听啊。所以为什么神这边就说，当你来到神的殿中，你要先进前听。对神而言，对整个圣经的真理教导而言，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听。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要听，不然会怎么样？愚昧人就是连自己做错都不知道，连自己做的是恶的他都不知道。所以神，你看神给以色列的百姓的律例典章，最重要的都是这个字听，听啊以色列啊听。问题是我们听不进去，重点是我们也都知道要听，但是常常问题是我们听不进去。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在说。所以我说第一大段是一个口的问题。我们常常是一直跟自己对话，我们常常是一直讲自己。我们常常碰到问题的时候会自我辩论，我碰到冲突的时候我会自我防御，我会自我合理化。通常你碰到冲突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的反应是这样子的，通常我跟人碰到冲突，我第一个反应是我在我的小小脑袋瓜里面就开始跟自己对话，然后就把所有的来龙去脉全部厘清一次，然后就想好了所有的辩论的角度啊。所以等到真的好我要开口跟你谈的时候，基本上我应该可以很合理的解释给你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你有发现吗？这就是我们，当我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自己跟自己开始想很多事情，我们会开始自己 对话，自我辩论。我们爱听还是我们爱讲？哦，大家都非常非常诚恳哈。我个人蛮爱讲的啊，不太喜欢听，因为听通常是不一定那么舒服的啊。我都蛮爱讲的哈，所以我常常骂我儿子骂到一个程度，我就突然间会觉得，哎呀，要是神也这样对我，我就完蛋了。我们都很爱讲，真的，面对我儿子哈，教导他嘛哈，天经地义，所以就长篇大论哈，很多哇，不要，你这个真不行哦，我们就拉很高很高的道德给他讲给他听，但是讲完之后就开始有点心虚，自己通常也做不太到，对不对哈？我们爱讲还是我们爱听？其实我们通常是爱讲的哈，我们说的多还是听的多呢？因为我们爱讲，所以我们说的也比较多。我们可以很容易在电话上一不小心就聊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但是又很难在神的面前听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的，因为我们都比较爱讲。不管是有说出口还是没说出口，有的时候我们的爱讲是在心里面的爱讲，你在心里面蛮爱跟自己讲话的，也蛮爱讲其他人的话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太爱讲。我最近常，但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讲太多了，不管在心里讲或讲出来，我们讲太多了，我们都没办法去听。我们不能听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错。这边就讲了，愚昧人不知道所做的是恶。我最近常常在反想一件事情，就是人到底对自己有多少了解？我发现人很复杂的，复杂到一个程度是，原来我对自己的认识是很少的。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心的认识很少，我们常会觉得我们都没问题，我们常会觉得我的行为很 OK。我们常常不知道原来我所做的一件事情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基本上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不会去做了嘛。但是除非神能够对我说话，不然的话，我对我自己的看见是很少的。所以我最近就一直想，人真的蛮复杂的，很多时候你很难去明白一些人的讲法或想法，因为你对自己其实也不一定那么认知的。你常会用自己所认识的自己去想别人的，可是因为我们对自己都很认识很少，所以当你用你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去想别人的时候，你想出来的东西也是很局限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愚昧的人呢，他这个口的问题来自于他不听，因为他一直讲，所以他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第二节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哈，所以给东东一个那个哈，不是不可开口不可发言哈，只是不可冒失开口，不可心急发言。他这么讲一个重点。你在神面前，为什么好像第五章拉到神，讲到神啊，讲到神的殿，讲到你在神面前的这些行为呢？因为从这你要想一个东西，在神面前你是如何的，你在人的面前你也是如何。换个角度想，你在人面前如何，你在神面前大概也是如何。这就是为什么你跟一个人在沟通的时候，或者说你在牧养一些人的时候，通常他说的一些东西，你就可以大概抓得到他背后整个心可能 的一些想法啊。因为我在神面前如何，我在人面前也是如何。所以这边讲到你在神的面前，好，所以如果我在神面前冒失开口，然后心急发言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冒失开口跟心急发言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所说的东西呢，是很就是说我没有想过就说了。我所说的东西是没有经过考虑的，我没有考虑我说这句话的后果是什么样子的，我没有考虑我现在说话的场合对不对，我没有考虑我说话的内容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哈，我常常自己有这个经验，就是你讲完一句话之后你都蛮后悔的，因为你突然发现你讲的好像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的就对了哈。但其实这个是蛮多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通常说话，因为说话很简单，说话也蛮舒服的，说话蛮好玩的， 说话蛮开心的，所以你就会常常说说说，可是说的时候你不一定去考虑你说的什么啊。那这个是很，这个就会成为第二个问，这个同一个口的问题。对愚昧人来说，他会冒失开口，他心急发言，心急发言就是他都不想，他就赶快说了哈、啊。嗯，说话要很谨慎的。我们台湾其实发生过很多所谓的网络霸凌嘛，对不对？他大霸凌，网络霸凌，最近有一次发生，我记得是好像是那个。好像是一个那个凶杀案的东西，然后这个霸凌出来，霸凌到后面才发现说，哎，大家霸凌的方向也错了哈、啊，就是说网络霸凌，或者说这个就是一个一直在说说说说，但是这个说的过程里面不一定有真的去查验一些东西。我其实现在对台湾的新闻，我都是觉得蛮痛苦的。痛苦的来源是我现在发现很多的新闻它是这样子的。他例如说你看雅虎打开嘛，他综合很多的新闻，新闻丢上去之后，他在下面就写说某某资料摘录于可能说摘录于那个大学的 PPT 的的那个 BBS。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记者本身他都不去考察他东西的来源，他只说这个东西是转录于某些东西的话，那就代表很多的东西他在转的时候他是错的。所以他是这样，这就是一种冒失开口，心急发言。如果你是一个记者，这个是蛮危险。所以我现在对台湾新闻是哎，不知道该看哪一个新闻才好的。我妈妈常常传那个传 LINE 里面传那个很多不同的讯息出来哈，包含那个怎么吃健康食物的啊，怎么运动的啊哈。每次看了一看，我看到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听起来应该是骗人的、哦，就是我们都不太容易查验的。我们其实也是会这样子。你有没有常常？你有没有经验是你转传后之后发现，哎，好像这个也是错的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我们到底在讲什么？冒失开口，心急发言，我要考虑我所说话的，说话其实是要谨慎的，不是要我们在恐惧里说话，可是我们对我们的话某种上是要负责的。你看神基本上不乱说话的，所以说圣经能够读得下去就是因为神不乱说话。那不然如果神是乱说话，神基本上你看到很多家谱的时候你就不想看了，因为神你只是爱讲话乱讲话嘛，对不对？其实不是的，神不太乱讲话的，他真的是蛮谨慎的。我们也要去学习这样子的事情。话很可怕，话可以毁灭一个人，话也可以造就一个人。我说之前网络霸凌到一个程度是有些人是因为这样自杀的。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话，那这个就是愚昧人，人容易跌倒的其中一部分是口的部分，是我们会讲，冒失开口或心急发言。第三个说，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我们第三个问题是话太多了啊，刚刚有讲过，这边讲到梦，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有的时候你心里很烦啊，你想很多事情，你就那天晚上你就睡不好。你会觉得你在半梦半醒之间你睡不好，然后有的时候会很多梦就啪啪啪啪浮进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个人几乎每天在这个状况底下，所以我蛮清楚这个感觉的。因为你想太多，它就啪啪啪很多梦出来。这个是什么呢？这些梦它有几个现象，一个是它是断断续续的，第二个是它不连贯的，第三它很混乱，第四是这个梦是很错误的。这边我觉得他这比喻同样的，就是说当我一直说话的时候，他也会有这些现象的。第一是你的话是断断续续的，第二你的话是不连贯的，第三你的话是混乱的，你的话是不清楚的，而且你的话是浮躁的啊。所以我们话讲多了，其实就会呈现出这些问题。你仔细观察你跟现在在沟通的时候，如果他是不停讲话，不然后永远不听的那种人的话，你会发现你有时候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因为他会断断续续，他会不清楚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既然要沟通，我们就要话不是用更多就可以更多沟通一些事情哈。好，第四节到第五节这边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延迟，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这边讲的是我刚讲一二三，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它是一个信用的问题，它也是一个骄傲的问题。信用的问题是，当我们讲太快讲的时候，你讲了你做不到啊。我对神是如此，我对人也是如此。有没有你跟人很快的就说哇，你可能一时的很心血来潮就跟人做了一个应许，但是之后你就发现你做不到，或者你不想做 啊，这个是常常我们的问题，它会呈现一个信用上的问题，它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骄傲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代表你错误估计你自己的状况。我能够跟你答应你一些事情，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可是你之后反悔，就代表说你其实不行。那就是我们会错误估计我们东西，那这东西来自于我们的口还是太快讲一些事情了，太快做一些定论，在我的我个人里面做太快的定论。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这件事情哈。这边讲说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讲的意思是指我讲之前要很小心的，因为他其实是他是有责任的，我讲的东西是有责任的，所以说我要小心。然后第六节呢，这边就更严重。第六节说不可认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这边刚刚讲到前面可能只是一开始只是一个信用的问题，但到后面呢，信用滚到后面会成为一个什么说谎的问题，说谎继续滚下去，它会成为一个，它有可能是成为更大的犯罪的问题。从不守信用到说谎，它是一个过程，它基本上是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通常一个谎言呢，你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验，你如果说的一个谎，你要用再用十个谎去把它包起来啊，他会，所以它是一个根源性问题。很多时候你在一些，例如说在人际关系里面，可能我跟朋友之间的相处，可能有些事情我一开始不小心，也不是用意的，也不是故意的，有一点点的讲得不清不楚，或者我有一点点说谎了。他到后面，你为了不要让他觉得什么时候，你就开始讲很多更多更多的谎言。可是你越讲这个东西，你的那个整件事件，它就坐在一个随时会倾倒的一个基础上面。你越讲越多错的东西，你的破口越大。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口的问题，因为它会从简单的一个根源性，到最后它可能会成为一个犯罪的问题哈。嗯，所以第七节说，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多言跟多梦是一样的，到最后都是虚幻的。基本上我们做梦梦很多事情的，我们想很多事情，可到最后它可能是一个空虚的东西，是虚空的东西。多说也是，我话讲很多，可是它不一定带出任何的意义或价值，它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所以这是一个口的问题。所以第一个东西是谨慎脚步，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口。我要站立得稳，我要能够我的口要非常谨慎。我要怎么谨慎呢？我要能够站立得稳，我要先敬畏神。这是第七节讲的。我如果不敬畏神，基本上我不太会去听神要告诉我的事情。我如果不能听神要告诉我的事情，基本上就剩下我自己一个人在边一直讲讲讲讲讲。我没有给神空间对我说话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很爱讲，因为我不爱听，不爱听神跟我讲话，而神透过权柄，透过人，透过父母，透过人就对我要说的话。所以说第一个是口的问题。好，第二个呢是眼的问题。一个人会跌倒，除了口以外，第二个很容易出问题是眼的问题。这边他我们可以用，这边我是用他这边讲到蛮多有关于金子银子财富的事情。我们从财富这个角度来看眼的问题。第八节到第九节说，你若在一审中看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啊。然后第九节说，然后他讲说，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他这个东西其实，我是觉得我可能中文程度比较不好，我看这个我会看不太清楚。原文的意思应该讲说，你看到一些人受欺压呢，然后你不要觉得讶异嘛。那因为他一生还比一山高，但是他讲的是负面的，就是他的上面呢，就是有人欺压他，那是因为上面的人想要得到他的东西，得到他的利益，但这个上面的上面又有人更想要得到这个利益，所以他是一层一层上去的，他有一点这样的负面的效果的意思哈。好，所以这个我说这是一个眼睛的问题，为什么会呈现这个的问题状况，就是因为人都只看自己的利益，人都想要得到更大的利益。为什么会穷人受欺压？就是因为他上面的人想要得到他的东西嘛。这边讲到，甚至王呢，甚至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就是说连君王最后他都要得到大家所纳的税嘛，所得出来的东西。所以说每个人都想得到更大的利益，得到更多的益处。但是人常常看错方向， 我看的是我的利益，我的益处，我没有看到原来我的上面还有一位神，不管是谁的上面，最后都有一位神。我常常忘记在我上面有更高的，所以才会呈现这个问题。这边讲到说，他上面的夺去公义公平的事啊，到底谁是公平的？我们是被欺压的呢，还是我们是夺取公平公义的？我要讲一个东西是这样子的，有应该就是我们的想象里面是这样子的，坏人呢，恶人呢，就是他知道自己很恶，所以他继续做恶啊，他应该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很不好的，好像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蛮怎么说蛮好的假设的啊，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是怎样子的。如果人知道自己不公平不公义，基本上你就比较不会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嘛。所以通常人会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就是你不知道你不公平，你不知道你不公义嘛，对不对？这个是比较是可能是一般人所发生的问题哈。所以问题在于就是这个，我以为我很公平，我以为我很公义，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有一个风险，我的公平跟我的公义会被成为欺压别人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我们通常在冲突里面会不会讲一个东西呢？就是你会不会有个感觉是，你有应该 像我的家族最近就发生一个状况是这样子，我们家一组有一个 LINE 的群组哈，在这个 LINE 的群组里面呢，大家就会丢东西嘛，丢来丢去的。那 后来最近他们为了一个议题开始吵。例如说，到底谁要多花一点时间陪我的阿公的问题来开始吵这件事情啊，吵得非常激烈，从来我没有看到这么激烈的争吵。他吵，然后某一个姑姑呢就打电话给我啊，跟我谈这件事情啊。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跟我谈，那就跟我谈这件事情。他谈到非常生气，非常生气，这个就是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得理不饶人，基本上我们会很坚持我们的想法看法，一定是觉得你对嘛啊？为什么我会觉得说我很公平？就是说我会觉得我都会觉得我蛮公平的，我蛮公义的，好像我说这个到底谁该照顾爷爷的这个问题，基本上你从一些角度去讲大概都合理的，本来就是应该更多照顾老人家嘛，你们都不照顾就是我来照顾嘛，那这样不是不公平吗？对不对？家族会不会常发生这个问题呢？如果你有老一辈的，你应该会常发生这样子的问题哦。对，但是你如果就理的角度来看，没有不合理啊，因为就是公平嘛，我们讲公平嘛。但是这个就是我讲的，当你这么讲的时候，你会用你的公平成为你会成为，因为开始纷争了，开始争吵了，它会成为你有可能已经成为欺压别人的那一个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如果看不到原来整个公平的公义的上面是神的话，我也会看错的啊。我会觉得我们争这个东西就是为了我看到的益处嘛。谁该照顾老人家呢？因为这跟我的益处有关的。如果你们都不照顾，是我来照顾，那我蛮痛苦的。因为我所有时间都耗进去了，照顾老人家是不容易的，对，所以他跟我的益处有关系，所以是我看的是什么。如果所以我要讲是这个蛮我们要蛮小心的，他很快的就成为分别三恶术了啊。我如果得理不饶人，我如果据理不饶人，就是我觉得我的都是对的，那其实我很危险的，我有可能会看错的，我有可能看错自己的。我觉得很有道理，我觉得很有理啊，以理俱争嘛哈。问题在于说，我的理在神的面前站不站得住，还是我的理在神的面前已经跌倒了？所以要谨慎脚步哈。除非我真的从神的眼光看我自己，我基本上会自我感觉良好的。所以我说，我最近思想人的东西是这样子的：一般人没有人想要自己做坏人的，没有人想要做错的事情的。问题在于说，我听不到我哪里错，我看不到我哪里错啊，然后我就想到哥林多前书保罗的一句话，我现在突然间比较明白了哈。他说过，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啊。我以前只 背得了第一句话，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啊，所以我常常在很多事情上就会说我的良知过得去啊，我的良知过得去，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后面讲的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原来就算我的良知过得去，不代表我是对的哦。保罗说我留到最后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知道一方面是如果我们现在在困难里面呢，我们就要知我们如果是被欺压的那一个，我们要知道在他们的罪上面还是有神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谨慎，我也没有可能不小心也成为了欺压人的那一个，因为我觉得我蛮公平，我蛮公义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边讲到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主哈，这个意思就是讲说我爱银子的话，有再多的银子我也不会满足哈，人不会满足的。我个人呢常常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常常这个东西常常进来，就是说我只要得到这个我就满足了啊，我找一只新的 iPhone 我就满足了啊，我找一个新的衣服我就满足了啊。我其实常常跟自己讲这个的，但是我发现我蛮会骗自己的。我每次得到之后呢，就开始说：“哎呀，可是要是有这个又更好啊！”所以我发现我也蛮会骗自己的，我们蛮会合理化的。我在想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一个东西是，我说人呢，其实不太明白自己的，人对自己认识都是有限的，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常常以为我只要得到这个，我就会满足了。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告诉我说。哎，我人生好苦，我只要有这样子不就满足了吗？我人生好苦，我只要家庭和乐就满足了。基本上我从来没发现过这些人得到满足的，因为我就在想，这就是我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蛮少的。我发现一个东西是这样子的，我想要什么，我就不太能够满足于什么。我再讲一次，如果我想要一个东西，基本上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就不太能够满足的。我如果很想要财富，我大概很难为财富得到满足。我如果很想要名声，我很难为名声得到满足。那这个感觉很表面，蛮容易懂的。我再讲另外一个，如果你很想要得到有些人是这样子，他很想要报酬，但是报酬到最后你也不会满足了，因为你永远觉得世界上所得到的，就是说有些人他会觉得说这个公平公义来的时候，他会反而觉得很虚空，因为突然间他所争取的这东西突然间就停住了，就瓦解了。所以我想要得到什么的，我很想要努力靠自己得到一个东西的时候，通常在那件事情上面我就不太容易去满足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看的问题，因为我看是看自己要得到的利益，我看到的是我如何能够满足于我自己的东西。所以这边讲到就是说第十一节最后讲说不够眼看而已，就是说你得到就算你东西得到再多呢，得到有什么益处呢？不够眼看而已。我也蛮同意这句话的，就是我们得到很多东西到最后其实就是最大的好处就是你看到一个不错的东西在你面前而已，这样子。十二节到十七节呢，接下来就讲到这个整个它不但是一个看而已的问题，它最后其实会带来蛮多的困扰的哈。12节到17节，第一个是睡不饱嘛哈，富足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哈。然后第十四节说因遭祸患哈，就是说他说就算这个你累积的这些财富呢，基本上你有可能害自己，也有可能到最后你根本给你没办法传承下去的哈。这边我觉得蛮有趣，他就讲到最后，他就讲到说，他十七节讲到说，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这边讲到黑暗中吃喝，请问你喜欢在黑暗里面吃饭吗？你会在家里把灯整个关起来，在晚上的时候，然后就开始自己一个人享用大餐吗？不会的啊。那为什么他在黑暗中吃喝呢？因为他不知道他在黑暗中。问题在于这个，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看的问题，我连我在黑暗里面我都看不清楚。没有人喜欢黑暗的，所以我讲的是，没有人喜欢黑暗， 所以问题是不知道自己在黑暗里面。这边讲到的东西是在黑暗中吃了你会怎样，你会多有烦恼，并有病患怄气。这边的意思就是你会多有烦恼的，你会有愤怒的，你也会有祸患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其实这些东西已经伴随着你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在黑暗当中。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我的生命里面呢，其实如果你卷在这个里面的时候，这些东西会发生在你生命里面的。你会蛮祸患的，你会蛮忧愁的。所以这一讲到有钱人睡不饱嘛，因为他开始烦恼很多的事情，像宝云讲的，原来有钱了之后后面还等着瞧呢，对不对？因为很多东西会跟着你走的，它也是一种黑暗，原来我们不知道我们在里面。如果你知道你就可以看得清楚嘛，问题是你不知道，眼睛。所以我觉得耶稣不是说吗，眼睛是身上的灯，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若昏暗全身就怎样，黑暗。问题是我看不看得到，所以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这边就讲了这个，我所见为善为美，就是在人生在人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十九节讲神赐人资财丰富，然后讲最后这是神的恩赐，最后二十节说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十八十九二十节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结论，对吗？基本上这个结论我不读前面的东西我也可以得到的，就是说第五章如果我只讲后面这三节我也可以得到这个结论的。我就是想要喜乐，我就是想要享受神给我一切的丰盛，我就是想要享受神给我的这些的资财，问题在为什么不行。所以它整个延伸出来， 我知道我要享受，我也知道这是最好的，可是为什么我不行？因为我不听，因为我不看，因为我听不清楚，我看不明白，以至于我整个人就陷在这两个问题了。我陷在口的问题里面，我陷在眼的问题里面。如果你在口的问题里面，你在眼的问题里面，你应该很难享乐的，对吗？你不能就是因为我们卡在这个问题里面。所以整个里面，虽然所罗门所写到这边他有一些他的思想，他讲到这个东西，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这个不一定是好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人呢，反而是我们要有一个，反而重点是第一节，你到神的殿，我们要来到神的殿当中，然后我来到神的殿中，我要停，我要看，我要听，我要谨慎我的脚步，我来到神的面前重新检查我自己生命的光景。不然的话我就会我有可能我已经在黑暗里面了，我不知道我有可能是怎样子呢，我有可能是我已经多梦和多言了，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这些东西会带出来前面一到四章整个呈现出来人生命的光景，空虚的空虚，因为我听不明白，我看不清楚，所以我们今天，我觉得今天这章很特别，我要来到神的神的殿的当中，我要跟神说，主啊，让我更多听你的话，让我更多看见你所看见的，因为我对自己的认识实在太少了。我们常常都不知道我对自己认识很少的，我也是最近越想越觉得我对自己认识太少了。我常常觉得我自以为对的事我可能是错的，我常常以为我是教师型的人，所以我常常教导别人东西，我会开始想我教的东西有多少掺杂在里面，有多少掺杂自己的思想在里面。因为除非我能听我能看，不然如果我在黑暗里面，我给出去的东西也掺杂着黑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脚步，我们不要跌倒，因为神要我们在他的殿中敬拜他，神不要我们跌倒的。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脚步，最终整个核心思想是神是神，神在天上我在地下，我让神做神，神在天上，因此我说的话我要谨慎，因为不只是人在听，神也在听。神在天上，因此我所做的事情我要谨慎，因为不是只是人在看，神也在看。所以神在天上，我要把我所看的我所想的全部焦点再次回到神的面前，以至于我敬畏他，因为我敬畏他，我可以听，我可以看。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起来。